大家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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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早上好。很荣幸，也很欢喜来到洛杉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个人的一个学佛心得。那这一次挑了一个主题，今天跟明天各一个。那今天的主题它可能比较短一点，所以如果比较早结束的话，那我们就先进行明天的一个课程。那师父来之前有听说这边就是很耗药，这个佛法的一个熏修，还有这个止观的一个学习啊，那所以就想了一个主题跟大家比较有相应的一个主题。那想说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九住心跟八段行。有听过这九住心跟八段行的，请举一下手好吗？哦，那其他都是初学嘛，什么举手？
不是
九学。啊，
九学，那只是没听说过。
单名举手可能有两种，一种就是客气了，那一种就是可能就真的没听过，但是讲了之后可能大家就哦，哎，有听过这样子。那九住心、八段行这两个所谓，它主要是奢摩他的一个教学。大家知道奢摩他吗？就我们一般讲止观嘛，哦，奢摩他就是止。那观就是毗婆舍，然后早上有毗婆舍那的静坐嘛。Okay. 那这边我们主要谈的是奢摩他的一个学习啊，奢摩他。那这样的一个教导呢，它主要是出自于瑜伽师地论，或者是瑜伽师地论。师父在学习过程当中，有时候被纠正要念瑜伽，有时候被纠正要念瑜伽，所以都可以啦。就是如果按照中文的话，它这个字就一个人在一个家。我们看讲义第一页啊，没有话，那是不是这边修给他的？就是在这边啊，九住心瑜伽师地论，它主要是在卷三十里面。好，那这也是声闻地的一个教学啊。卷三十印象中还是在声闻地，但是呢，在印顺导师的一个成佛之道呢，他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修这个奢摩他的一个内容呢，他放在这个大乘不共法里面的禅波罗蜜里面来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在修止这一件事情，或者修止这样一个的一个修学里面呢，声闻跟大乘它其实并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方法上，但是在观念上或许会有一些态度啊，就是修止的一个态度或许会有一些不同，但是基本上我们学习大乘佛法或者说声闻佛法，那他修止的一个方式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学在瑜伽师地论，他虽然是放在声闻地里面，但是在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乃至于宗喀巴大师的菩提大师地广论，也都是在大乘六波罗蜜的禅波罗蜜里面呢，就依这个九种心住，哦，乃至于八段行，来教导如何达到这个奢摩他的一个成就。那在开始 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先把一些可能大家比较疑惑的一个语词说明一下。这个八段行，它主要是一种八种对字形啊，大家可以把它记在里面啊。对字，它这个断主要是断除这种过失啊，断除五种过失。那修这种八段行，如果用英文的话，这个段行呢，就是 antidote， 就是对治，八种对治的一个方法。那九种心住，那就是九个层次，可以把它当成心在从这个散乱的状态，一直达到这种奢摩他成就，这样过程里面有九个阶段。那来之前呢，我们会长是宋居士是吗？您是会长？
嗯，我们没有会长。
啊，没有会长，读书会会长啊。我们敷衍有时候有一些就是那个头衔啊，比如说有饭头的，就是专门煮饭叫饭头；还有圆头，就是负责啊园艺的；还有果头是什么的、啊？是吧？负责削水果，针对这些这个 title 都是服务大家的哈，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地方哈。那因为呢，我们宋居士他非常的用功，他已经把讲义看完了，他问了一个问题，那我们先这边做一个解答哈，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九住心，他修到最后，他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止的一个层次，大家听过四禅八定，对不对？哦，那它到底是这四禅八定，或是九次地定，哦等等，它是到第九个是等持嘛？哦，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那依据古德的一个教导，哦的一个教导，等持基本上它如果刚达到等持这样的一个。第九住心的时候，他还是在欲界心里面，欲界所以所谓的欲界定啊。那大家不要听到欲界就觉得好像很差，它其实是非常高的一个心的安定的一个层次啊。那在导师的一个教学的教导里面，他有提到，就是说等持，他就是心已经专注，而且不用。再特意去提起心念来啊，要对治，或是要再安住于所缘啊，都不用了。就好像大家骑过脚踏车嘛，啊，如果我们骑到很纯熟的时候，双手可以放开，然后它就自己一直走这样。基本上等时它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心已经没有五盖的一个干扰。但是呢，这个时候还不是奢摩他的一个成就哦。那在北传的一个教导里面，是不懂南传，南传可能要问开照法师或是开印法师，他们会来是吗？今年哦，肯定要问他们。那在北传，他奢摩他的成就呢，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相貌哦，相貌，他是从处。就是身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相貌，一个的处产生啊？那在北传的一个教导，不管是说一切有部呢，或者瑜伽师利呢，他们都提到这个处，一种乐处啊，一种很清安的一种乐处。它像是一种，大家看过泉水嘛，从地上这样冒出来这样子啊，那这种处就类似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泉水。或是水管破掉，不是喷的、哦、就是埋在地底下的水管，然后那个水就一直不断的冒出来、哦、但是它是一种不是很这种很大的这种喷出来，就是流一直流出来，源源不断这样的一种泉涌这样的一个状态、哦、那他谈到就是头顶会有这个乐处的一个产生，那这个时候才是所谓的奢摩他的一个成就啊，那这样的奢摩他成就在北传的一个教学，它是属于这个 未制定，未制定。它是属于这个位置，因为在汉译佛典里面，它翻译有时候会有所不同。那基本上就是位置或是未到地啊。为什么叫位置？就还没到初禅啊。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定呢，在如果是以瑜伽师地论的话，它应该属于色界的啊。虽然还没到初禅。它已经是算色界的一个定，因为它属于这个临界点了啊。但你就是可以归上或归下，但是基本上在论书里面，它是被归到色界定的一个范畴里面啊。那大家会觉得说，那九住心它只达到色界定，好像不怎么样嘛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没有了，请举手。OK， 好，请放下。其实，在佛教的一个止观的教学里面，那在大部分，特别是那个北传的一个论书，南传师父不懂哈，那要去问开绍师父。那就是说，观要能够达到无漏的一个阶段呢，因为我们有散心观啊，或是与定相应的观。观要达到无漏，能够断烦恼，证这个圣果，那基本上最低的一个定的要求就是未到地定，也就是九住心等持之后，有这个顶处产生，它这个时候就达到所谓的未制定这样的一个程度那这个时候呢，那。师父老师，师父没有特别的去看论书了。那当时在学这个九住心的时候，这个老师有提到在瑜伽师地论，他说达到这个所谓等持的时候呢，他就有两条路给修行人选择啊。那第一条路叫做世间道，啊世间。第二条路叫做出世间道啊，那什么是世间道呢？就往上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无色界地一直上去。有些人喜欢这个止的一个修学。那出世间道呢，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修这个奢摩他啊，不，毗婆舍那啊。所以这个时候在未制定，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观，哦，那观什么？当然就是观这个四谛了。啊，若依照说一切有部或是瑜伽师地论，他就开始观这个四谛，啊，然后就开始断每一谛底下所相关的一个烦恼，啊，就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上。若依声闻谛的一个层次来讲，就是世间道，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上去。然后出世间道呢，就是出果、二果、三果、四果上去，因为这是在声闻地里面谈的嘛。所以基本上在九住心，在瑜伽师地论或者是说一切有部他们的一个教学里面，在谈到这个，这应该是瑜伽师地论的一个教学了。那在未制定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修无漏的观慧。那有些人他想要再让心更极静，然后断烦恼的力量更强，也可以，那就再继续修这个所谓的六行观，六行观大家听过吗？有，这样子是昏昏欲睡，啊，有些人有，就是咽下心上的六行，下出苦障。那心上地的一个静妙理，那这样子就是世间道，就一直修禅。那老实说，师父没有这方面的 的一个经验，但是九柱星多少有一些啦，哈，多少，但是初禅、二禅、三禅不是师父的一个经验，所以也没办法跟大家多说，哈，就是让大家了解说这个九柱星它在修行的一个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哦，那它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达到这个最低的一个三昧，哦，也就是位置定，哦，那达到这边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产生这个无漏慧，哦，那所以先做一个简介，哦，就是这九柱星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对在我们修行上它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哦，那八段行呢，它主要就是在谈在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障碍，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排除，哦，它其实它是两个比较平行，就是说一样都是要达到这个位置定的一个教学，哦，不同的一个角度来说明，哦，九柱星就是谈心它的一个安定的一个状态，哦，八段行是谈心在哪一些过程有哪些烦恼是主要的干扰，我们应该怎么去排除之后呢，都达到这个位置定，哦，我等至少第九柱等持，哦，那这样的一个等持呢，只要能够继续保持，那它就能够这个乐处顶处就会出现，哦，这个时候大家就不用再特别的去修什么方法，就好像我们开高速公路看到这个，比如说洛杉矶啊，剩一迈啊，还在继续开就到了啊，不用再没有什么标志，就一直等到这个看到这个 exit 就往下开啊，就到加州这样。那 exit 这个标志呢，就是这个顶处的一个出现啊。好，那这个关于这个九柱星跟八段行，那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可能会有人比较熟悉这个成佛之道的人呢，他会觉得说，嗯，师父你怎么九柱星排在前面讲，八段行排在后面讲？在成佛之道里面是先谈八段行的嘛？忘记没关系，应该是的，啊，哈。那八段行谈完才谈这个九柱星，主要的一个意趣应该就是说，把障碍排除之后，再了解心的一种每一个层阶段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就是说，八段行它不谈心的一个状态，它只谈心有哪些障碍产生，怎么样去排除。所以先这个教导大家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运作方式，然后再来审查，因为我们现在心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师父把它调过来啊，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谈什么是我们的目标啊，然后怎么样去达到目标啊，也有时候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够达到目标啊？目标是什么？就是每一个方法谈完之后，最后要达到目标，那后面谈，那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说法次第，哦，就是哎，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在听讲上能够比较容易吸收，哦，那这是两，因为它两个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教学系统，只是说不同的面向。但是如果是县官次第的话，师父这边再简单的谈一下，我们在佛教里面有两种次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很重视的一件事就是次第啊， 怎么样学习，还是能够让我们按部就班的一个提升啊。那在佛教里面有的在谈次第的时候，主要有两类啊，一个就是说法次第，那一类是性观次第。说法次第，它可以依照这个听众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他的一个程度，做一些调整。哦，先讲什么，再讲什么，它是一个比较能够让听众了解。哦，那这个在说法次第，它是比较所谓 flexible 的一个部分。但是现观次第呢，它基本上就是很严肃的，就是说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要从这个散心的状态达到这个心的一个安止，生摩他的一个成就，那过程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每个阶段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产生啊，会是一个相貌产生，那基本上它就是比较严肃一点，因为它可能不能逾越次第，要先修什么再修什么，它这一部分它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弹性，但是呢也不是那么的绝对。那如果大家有这个学习这个静坐的人，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经验，就是说在我们心慢慢安止的一个过程当中，身心会有一些感受，比较多会出现的，特别是有练过气功的人，开始会有气动，等等之类。那有些人会发热，有些人会发冷。那在止观的教学里面，在智者大师他归纳出八种，就是八处了。但是这八种它主要就是在过程当中，依每个人的这个所谓的体质啦，或者是我们身就是四大所成的嘛，四大有时候它的一个比例啊不一样，有时候火大就是这个火，其实火大跟这个生气不一定相关，它是火的一个 element， 就是这样的一个要素了。它基本上就是类似我们这个体温或是消化功能，消化功能就是火大，跟这个火气很大不一定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水火风，它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状，心身的一个状态不一样，所以来自于生活的一个方式不一样，它可能会出现的这一种所谓的这种罢黜，它的一个顺序也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它这个也是一种经验的一个产生的过程，但它就不一定是性观了。这跟性观不一样，但它是一种经验，你会观察到的一个现象。那它还不太算是性观。所谓性观就是，比如说说一些有部，它叫性观，这个苦集灭道这样，类似这样，它就有一个顺序。所以那这样的一个的性观次第，它基本上是比较严格的，不能跳。但是有一些这种经验呢，它就不是那么的一个绝对，也是依照每个人的经验不同，它出现的一个顺序，会有所不同。它不一定八种都出现，它可能有时候会出现几种，那这出现的一个顺序也不一样。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九住心八段行相关的一些观念呢，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再来就是是第一次跟大家这个谈这个佛法哦。那过去曾经有这个学友谈到，师父你每次开始都是前言特别长，主题都很快就结束。好，那因为主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这个时间 warm up 啊，后面才能够吸收了。好，那还有就是当我们要修学这个止观的时候，大家不要以为就是时间到坐下去 按照这个方法去修，就一定有成果，不一定。那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像我们这边有静坐班嘛，他每天八点就来静坐。那但是大家如果经常这样静坐，可能有时候大家会发现说，好像我有时候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好，很快就能够达到我心的一个平静啊。人家有时候好像就比较没那么理想啊。可能大家知道什么原因，但有些这个法友可能不清楚啊。基本上我们要修学这个奢摩他呢，还要有前方便啊。如果我们在这个静坐之前，在看这个 YouTube 啊，或是电影这样子，然后说时间到啊，不要看了，这也是一个规律的生活，也不错了啊，就是还没到，我们就先 relax 一下。大家笑是都是这样子是吗？对啊，或者说之前就是反正就是，比如说八点这个静坐，那我们就是先到 gym 去做个运动，激烈运动一下，然后再来静坐一下，那这基本上它都不是一个好的前方便啊，因为这个两个差距太大了，从那么激烈的动，一个是身体的动，一个是心的动，然后要达到要在进入一个比较这种心比较安静的一种修学，那它基本上这个两个的差距太大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前方便，那这个前方便最好是能够跟我们这个静坐的一个状态是相应的。那在古德的一个教导里面，先惊醒它是一个方式，先惊醒就是先，有人说先快走，然后慢走，然后坐下来，这是一个方式，就是在走的时候不能听 iPod， 就是看外面在跑步人，一定基本配备就是一个耳机这样啊。这个也不是正确的，就是说惊醒的时候，那可能大家有时候会去想事情也不对啊。这个时候呢，最好能够提就是心念能够升起法句来，什么法句就是。我们在这个佛法里面的一些教导，比如说在菩萨的一个修行里面，菩萨戒它就有这个三句话，这个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度一切众生。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个惊醒的时候就提起这样的，就是不断的反复，法句的一个反复。或者说修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样的一个法句，在我们内心不断的反复，或者是说还有那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个教是佛的一个教导，就是在我们惊醒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内心的作意就要配合。已经要有一个所缘，让我们去圆取啊，要不然一般我们如果在那边惊醒，会开始有时候会胡思乱想的啊，或者是若不提起法句啊，或者是心已经有一种比较也没有那么散乱，大家可以把大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触，就是脚的一个触，或是脚的一个步行啊。啊，就是要有一个所缘来安住，那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后，或许五分钟、十分钟，这个看大家，那再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坐下来。那有些人他不一定喜欢坐了，那就慢慢的走，这样的一个精进，那它也是一种禅修的一个方式。所以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禅修。它不一定是坐姿，禅修 他在古德的一个教学里面有四种威仪，威仪让他知道。威仪就想到这个抬头挺胸，然后穿得整整齐齐这样子，这是威仪的一种啊。然后，但是这个威仪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 posture， 英文叫 posture， 我们的一个姿势啊。那在禅修的威仪里面有四种啊，就是行，就是精行啊，住，这就是。可能就是停止的一个状态啊，还有坐跟卧啊，就是行住坐卧，它都可以是我们禅修的一个威仪啊。所以，但坐是很好的一个善巧方便啊，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让我们心能够专注的一个威仪啊，但是它不一定一定是坐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前方便，然后呢，我们要开始静坐的时候才会得力，要不然我们这个坐了十年，可能进步只有一点点。好，那这是关于我们今天课程的一些前方便啊，就给大家一些概念啊。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九住心跟八段心，那这些内容呢？讲义主要是在录制成佛之道啊，成佛之道。那如果是正注本的话，应该是329到331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九住心的一个名相啊。第一个是内住啊，那第二个是续住，第三个是安住，第四个是静住。那希望大家在学这个九住心，看到这个名相的时候，就要想到内容，就是我现在是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了，然后马上就能够要审查的时候，马上就不能说我现在是哪一住心，去翻一下讲义，这个一定要记下来，我们要审查的时候一定要记下来，这时候没有翻讲义了，这是讲课的时候才可以翻讲义。然后静住，然后再来是调顺，再来极静，然后第七最极极静，然后第八专注一趣，第九等持。那第一个是内住，那什么是内住呢？内住就是我们的心开始往内专注。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一般，如果我们没有训练的话，大家有时候不没有刻意去把我们的心放在一个内心的一个所缘的时候呢，大家一定都是思考外面的事情，心是外散的啊。所以要内住，就是把我们的心拉回来，我们身心的一个所缘啊，身心的一个所缘。那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呢，他有谈到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达成内住啊，这边就有点跳了啦啊。那他这个瑜伽师地论的内容是在第二页里面，那大家先听啊，先听，那后面大家就可以马上就连接到这边了。就这个内住要怎么样来达成呢？要透过这个听闻力跟思维力。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要内住？因为是听这个指导禅坐的老师说，我们心要达到这个极止，极静，极静有很多的功德。那要达到这些功德呢，我们要怎么样开始？就是要把我们心拉回来，要知道这件事情。从这个听闻哦，原来说哦，原来我们心要拉回来才是对的，不是在往外去寻求，所以要透过这个听闻力跟思维力。思维力主要就是有时候我们 把我们的心拉到这个身心的一个所缘境上面的时候呢，还是会跑掉，所以要去思维这个老师的一个教导，老师教导我们要把心安住在所缘，那这样的这个思维呢，就会让我们心比较有力量，他能够知道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听到老师讲的，我们知道要心要安住在里面，但是心很容易往外跑，我们就要再起一个思维，因为这个心往外跑是不对的，我们要听这个老师的一个教导，心要把它拉回来，当我们想到老师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心就会有一个力量，我们应该要拉回来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所谓的听闻力，听就是听闻耳闻，然后思维内心升起这个老师的一个教导，好，那这个是成就所谓的内住跟续住，那内住就是我们的心能够往内，可能一段时间，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多人学的就是入出习惯，安波念，有些人他能够这样，有些人他的一个开始的方面就是数，所谓的数息，那一般很初学人大概数到三就不见了，有些人好一点数到五，数到十很少，刚开始真的是数到十很少，所以如果我们的内住，但他没有一个标准啊，若以师父的一个标准的话，如果是内住的话，我们至少第一个十要数完，那就达到所谓的一个内住，我们心已经能够有一小段时间能够安住在所缘上，或者是能够数两轮，这个一到十，再从一到十，至少数两轮，或者三轮这样子，或者三轮好了，因为三轮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三轮体空，就是三轮，至少能够这个很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可能三轮就已经到续住那边去了，所以至少一轮，一轮我们能够安住在所缘上，那基本上这我们心就可以算是在这个内住的一个阶段，那这还是非常的粗糙的，这个时候就是还是很容易往外跑，很容易往外跑，那再来就是心在内境能够相续而住，就不再容易的流散，不容易流散，他不是说不会，他只是说不再那么容易的数到一半就跑掉这样子，所以这个内住跟续住呢，他需要这个听闻力跟思维力，再把这个心拉回来，那续住的话，他基本上就可以在数息里面可以数比较多，比较或者是能够数到能够不数了，不数了，然后能够这样所谓的这个随喜，能够随喜这样子，那就是这当然这样的一个分界点，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定义啦，那基本上它就是说心住内境能够相续而住，至少能够数个三十，他也三轮的话，至少也几分钟了，也有几分钟这样子。好，那这边除了这个数息呢，可能大家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那数息基本上就有没有人就是这样呼出去数一，吸进来数二的有没有？没有啦，基本上就是数进不数出，或是数出不数进，这样子这个心会比较平稳，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技巧的一个部分。那有没有人数到二十的？有吗？ 没有，大家不要笑，这个也是瑜伽师利论加了，加到数到一千一万都有哈、哦。这个是瑜伽师论里面讲，但是一般我们在我们的一般老师的一个教导里面，主要都是十啦，好、哦，数到十。那这个是比较单纯的，哦、比较单纯的。那还有一种数法，就是一口气数十，数十声哈。哦啊，这个都是可以用的一个善巧哈、哦，这边没有任何的一种 judgment， 就是大家相应就好啊、哦，相应就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个所缘，讲谈到这个，因为我们讲到内住跟安住，我们要往内了嘛哈、哦。讲到这个所缘，有没有说一定要锁在哪里？哦，一般我们如果修这个入出席啊、哦，或者出入席，是不是问一下啊？有没有锁在这个眉间的？没有哈、哦。有没有锁到这个，锁到这个喉这边的？有吗？就是心安住在这一个点上面，也没有。那都是锁在这边，对不对 ？OK。有没有锁到这个心脏部位的？有吗？有。啊、哦，有没有锁到这个比较？下面一点，所谓的丹田附近，在肚脐下三寸都有是吗？所谓的锁就是专注在这个鼻的举下手啊，师傅了解一下。OK 好，那锁这个心脏这边有吗？中居士是吗？哦没有，抓头了。稍微有点头皮痒。好，那锁在这个所谓这个腹部这边的有吗 ？OK， 好，那三位 OK 好。那是不是可以看出这个、至少这个锁在这个鼻或是这个人中这边跟锁在这个腹部这边是两个不同老师教的，是吗？哈，基本上会锁这边就不鼓励锁这边了。然后锁这边也不鼓励锁这边，因为每个人他都有他的一个经验哦。那这个就看个人，看个人。那这边是不是先提一下？我们中间有休息是吗 ？OK 好，是阿辉，阿辉 OK 好。这边是不是跟大家就是提出一个所谓的准则啦，或是一个所谓的 principle， 就是说。单数这边，它是一个，有人说这边因为比较细嘛，哈、哦，的这个安置的一个力量比较强，好、哦，就是说，因为而且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边，好像似乎比较容易，这边好像远一点，好、哦，稍微远一点，哈、哦、所以这当然这是不同，师傅这边。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价值判断，这都是有人说这样子，所以锁这边，这当然是很好的一个善巧，容易上路，但是，师傅之前也学习过这个，就是专注腹部的，跟专注腹部老师学过，也跟这个有一些是鼻端的，鼻端。或者是这个人中的，或者是一个区块的，都有。每个老师他的一个善巧，他会有些维系的不同。好，那在师傅的在这一些学习过程当中，有看到一些现象，乃至于自己的一个身心所出现的一些状态，或是在有时候师傅也会指导一些初学的啊简单的静坐的方法。那在他们的一个反应里面，他是说锁这边，特别是没有身心彻底放松的人，很快就开始这个专注在这一个地方的人呢，他很容易这个就会胀热，头部会胀热哈、哦。那在中医讲就是上火啦，不一定，就是比较胀热，稍微上火。它久了之后呢，就会开始口干舌燥，就有一些、啊、不是每个人都有、哦、所以在这个直观的前方面，除了这一些 刚所讲这个心要开始细在所缘上面之外呢，还有就是一定要对身心做一个放松的一个动作，要不然我们心一专注，很多人如果有摄影机自己静坐的时候，有些人会皱眉，就是说他会开始绷紧，因为他没有正确的按照老师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心是处在一种不用力的一个不是很用力的状态，那你的身基本上是要放松的，那有些人他就会就是开始会绷紧，那很容易就是开始头会胀热，这个不善巧的时候呢，它会开始产生的一个现象啊。那一开始，当然如果大家知道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哈，不要就是提醒自己起一个念头哈，说哎，我现在的一个头部已经有太绷紧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时候可能要做一个调整。要不然你继续下去会越多越多这种这个状况一个现象会出现。有些人如果持续这样子好几天的话，他会说我好像听到远方有声音。那有些人他会觉得哎，我好像有境界了，那有可能是幻听不晓得，或是我开始有一些这种影像开始会出现了，那这可能是幻觉，就是说因为我们身心已经这个身已经失调了，内分泌失调，特别是你没有去调整你的这种紧绷的状态，或是这种身的不平衡，身心的一个不协调的一个状态，那它就会有这些情况会发生。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可以有几种方式来做一个调整，第一个就是坐意，坐意就是说我放松，让我们这个再回到最开始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上路的时候虽然我们心已经极静，但是他的身已经处在一种不正确的一个方向了，那这时候就是把这种专注做一个短暂的一个停歇，就回到一开始就是放松的一个状态，好，然后等这个症状稍微调整改善的时候呢，好，那再回来，就是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这个动作，它其实不会让我们心太散乱的，好，比我们这个专注一半突然想到昨天那一部阿曼达电影的情节，这个都是正比较是正面，就是说回到一开始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提起一个心念就是放松，提醒自己放松，然后把这一些症状做一个调整，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把这个所缘调到比较下盘的部分，就是可以，就是说我们当然这个部位可以做一个调，这个是对治法门，这不是我们的一个所缘的一个对象啊。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换所缘的时候，它是一种对治，而且是要当这个情况解决时，我们还要再回来的啊。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就是我们用对治法门之后呢，要记得我们的所缘是哪里，我们要再回来，这样子才能够成就。在所缘里面，这个陈牧师有提到，就是我们的所缘要不断的去熟悉它，这样子这个生活它才能够成就，就是正念成习缘，就是这个缘，这个所缘我们要硕的去缘取它，经常去熟悉它，那这样子我们的心才能够死心塌地的放在所缘上面，就好像我们刚开始去学一件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习惯，会有一些排斥感，大家有没有印象或是经验，学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一旦我们熟悉它的时候，就会就觉得很有趣，就会一天就可能就花很多时间在 这件事情上面，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这个所缘呢，也是一样，要让他跟我们变成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朋友。所以一旦去圆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放松，哦，非常的这个亲切，然后心就很容易安定下来。哦，要练习到这样的一个熟练的一个程度。但是呢，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这种所谓的不平身心有一些不平衡的一个情况产生的时候呢，那我们有时候要运用一些对治的一个方法，对治方法，那它只是短暂的一个使用，短暂的使用，那一旦这个情况开始解除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再回到这个所缘上面来。那这个是讲到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内住跟续住的一个情况，这个是预备中还是？好，下课好，好，那这边也可以刚好也告一个段落啊，就是说我们刚谈这个内住跟续住，就谈到这个所缘哈，然后对治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后面呢，我们就下一节课再继续谈，我们几时回来？
十分钟，
好，那自由下课了，好 ，OK， 好，那请大家休息十分钟。
水吗？